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播夏轩。指导过甜蜜蜜、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的陈可辛，作为北上最成功的导演之一，时隔5年终于有新作上映了，这也是他创立泛亚洲制片公司之后的首部作品。这部作品集结了章子怡、易烊千玺、赵丽颖、杨幂、雷佳音等众多明星，这也彰显了陈可辛对这部影片的野心。陈可辛的名号，章子怡全面复出后的首部电影，一个女人杀了丈夫还分尸16块这样的民国奇案题材，想必还没有上映大家就已经期待值拉满了吧。那陈可辛自己也是，2024年陈可辛信心满满的带着这部《降元弄》去到了戛纳，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戛纳之行让他的电影彻底被差评淹没。
汹涌喷薄的热情，可与生俱来无法讨喜，沉黑的外星引人冷静，叶落时怎么会提你的存在，是一个奇迹，造物的安排，生命无形，只为了在一眼的相遇，竟让我忘记了天地。当我又飞到这里，俯瞰着模糊山顶，孤身藏在夜空里等你的回应，就当作是我不吉利，不能拥有美好幸运，只愿你远方能感应。当我降落这里，穿行在蛮荒森林，扑腾着倔强却又分叉的羽翼，飞上枝头的都风趣，占了巢的都在窃喜，但想到你就不会勉强合群。是一个奇迹，造物的安排，生命无形，只为了在一眼的相遇，竟让我抗拒了宿命。当我又飞到这里，俯瞰山顶，孤身藏在夜空里等你的回应，就当作是我不吉利， 安心在蛮荒森林扑腾着倔强却又分叉的羽翼，飞上枝头的都风趣，占了巢的都在窃喜，但想到你就不会勉强合群。山顶孤身藏在夜空里的你的回忆，就当作是我不吉利，不能拥有美好幸运，只愿你远方能感应。当我又降落这里，穿行在蛮荒森林，消解了莫须有
关于这部电影的差评主要集中在故事冗长、主线不明、支线散乱、人物脸谱化、表现流于形式等等。于是戛纳回来之后，陈可辛把这部150分钟的电影改成了上下两部分开上映，上部取名为《降元弄悬案》，时长96分钟。作为电影的上部，《降元弄悬案》首映放在了6月21日，这一天是个星期六。但遗憾的是，电影并没有吃到周末的红利，首映当天票房只有9000万出头，而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票房更是直接缩水到了5400多万，呈现出了断崖式的跌幅趋势。作为出品方和发行方的猫眼平台曾经预测过这部电影的票房大概会是5.7亿，也曾有人预测因为这部电影明星云集，关注度很高，所以票房至少可能10亿起步。但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明显比当初预期的要低了很多，单日破亿都做不到，是很难达到各方预测的结果的。而受周末之后就更难拉动票房的增长了，大概率想达到5亿都是要靠努力争取的吧。
一刻目前，可知不 分开月圆，心中对你更觉怀疑，可否至至心一变，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那一天相见，苍天不解恨意，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至此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那一天再相见。
事实上，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光立项就立了三回，从2016年开始，2017年变更到2023年再重新立项。2022年10月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上，陈可辛透露成立泛亚洲制片公司 Changing Pictures， 计划4年里推出20部不同类型的剧集。在官宣的首批5部新剧之中，《教员弄》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宣布的《教员弄》是一部5集的网剧，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影。但至于为什么后来变成了电影项目，我不得而知。2024年，电影入围了戛纳非竞赛单元，但据说电影是直到首映前4天才最终剪辑完成的。从这部电影近10年的跌宕起伏的历程可以看出，整个项目的筹备和制作过程是相当不顺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坎坷的过程是否也是影响电影最终呈现的因素之一。
花又落，又醒两枯枝。 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又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渐渐注定要落脚。今月亮，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雨走，花又落。我放你的手，
目前我们看到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在5.7分，有超过75%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是直接打出了三星或者以下的评分。这什么概念呢？这般的来说就是觉得这个片子不行，很不行。这也是陈可辛当导演以来所有作品得分里最低的一部，甚至有人预测2025年年度烂片候选名单里降元弄已经提前预定了一个 VIP 席位了。那么这个片子真的有那么差吗？到底差在了哪儿呢？反正我觉得是哪哪都不行，一会儿我们来仔细说说。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先说说优点吧。其实从硬件上来看，这电影还真的是很硬的。我们来看看豪华的幕后班底。摄影指导是跟陈可辛合作过武侠《七月与安生》的包轩明，擅长手持摄影一镜到底，在本片搭建出无数个闭塞的空间里，暗淡的光线下拍出了大片的感觉，很厉害。剪辑是张淑平，虽然他在美术指导上的成绩更加耀眼，但他确实也在剪辑方面同样突出，代表作品有《2046》《一代宗师》等等。负责美术的是之前跟陈可辛合作过《武侠》《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片的孙俪，而孙俪还跟张艺谋合作过《千里走单骑》，跟冯小刚合作过《1942》，还有陈耳的《无名》等等。配乐也相当出彩，操刀的是音乐制作人于飞，曾经参与过《800》。封神第一部等等电影。既然硬件都这么硬了，影片那么差，那肯定就差在软件上了。
在远方的时候，又想你到泪流。这矫情的措辞结构，经历过的人会懂。那些不堪言的疼痛，也就是我自作自受。你没有装聋，你真没感动。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看你的微博，你转播的歌好耳熟，我们坐一起听过。当日嫌他的长发做浓，现在听起来轻生动，可能是时光让耳朵变得宽容。
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失落。唤醒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你有多爱我。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
前面我们说了优点，那么接下来的大量篇幅我们就来说说缺点。这些年来，荧幕上出现了很多表现受压迫女性个体或团结起来反抗社会成就力量的戏码，比如赵丽颖的第二十条、乔岩的心事、向阳花等等。但其实这些电影都是有些雷同的，基本上都是主题先行，当然降元弄也不例外。降元弄想要表达的主题其实还是很容易归纳的，在中国女权思想萌芽时期，女性如何反抗传统婚姻、传统观念，女性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按理来说，这样的故事内容是不难拍摄的， 但在这部时长不长的电影当中，因为支线和人物实在太多，以至于主线失焦了。导演应该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是为了聚焦主线，他却采用了最无力的表现形式，增加大量的旁白，尤其是后半段，基本上就是靠那篇不同角色来朗诵为杀夫女辩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创作当中，如果故事主题、整体叙事、情绪情节转折等核心要素没有办法通过影像本身去清晰的表达，而必须依赖旁白来弥补的时候，说的难听一点，这一定是因为剧本或编剧或导演出现了问题，而这也就是预示了整部电影的失败。
划过伤口的冷风，嘿，你醒了，不痛不痒，就算过了一生。哎，你为什么看见雪飘落就会想唱歌？为什么在放手时刻眼泪会掉落？一个一个走过，一个一个错过，一遍一遍来过，一次一次疯过，一声一声笑着，一声一声吼着，一幕一幕闪着刺痛我。因为享受着他的灿烂，因为忍受着他的腐烂。时间它依然走着，嘿，你怕了，恍然抬头，梦却醒了。你会经过，手握着星火灯，在至暗时刻，你被击破，当熟悉你奶油穿透耳朵。一个一个走过，一个一个错过，一遍一遍来过，一次一次疯过，一声一声笑着，一声一声吼着，一幕一幕闪着刺痛我。因为享受着他的灿烂，因为忍受着他的腐烂。生命的苦涩歌。
趁着光坠落，又一不说，所以生命啊，它最残酷苦。
再来说说电影的基础逻辑，我就想不明白了，雷佳音饰演的那个警察局长，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跟一个最底层的女囚犯陈州市杠上，还死咬着不放，之前的船票说不要就不要，跑路的机会说放弃就放弃，一门心思就是要弄死陈州市，那你一枪崩了不就行了吗？哎，他还偏不。于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女人杀夫案，就因为这毫无铺设的罪力硬生生的被扯成了上下两部。至于影片中的一些角色设置问题也让我莫名其妙，某报社副主编找到雷佳音说愿意出重金，也希望他可以把沈佳妮饰演的主编吴玲弄死在监狱里面，而雷佳音这边虽然坐地起价啊收了金条，但最后却放了吴玲一条生路。他这一波操作不仅让吴玲莫名其妙，也让影院里的我们也是一头雾水，更关键的是吴玲这条线跟整个故事毫无关联也毫无交集啊，什么意图呢？于是有人猜测会不会他在第二部的时候回归了，并且还有很重要的戏份，当然啊我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啊，但也这并不能妨碍他在这一部中的突兀啊。
这一生，我们一生最。
陈可辛一向来擅长讲述三人行的故事，除了最常见的三角恋之外，投名状、中国合伙人等片是讲三个男人的职场故事的，而这一部降元怒则是讲了三个女人的故事。电影加入了杨幂饰演的监狱大姐大王许梅这个角色，导演应该是希望这个人物和章子怡饰演的詹州市、赵丽颖饰演的女作家西林一起构成稳定的三角，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吧。西林在监狱外为詹州市呐喊，王许梅在监狱内读新闻报道和西林的文章给詹州市听，并鼓励他产生自我意识。最后导演再把这三个人的正面特写剪辑在一起，来突出女性力量这个主题。虽然我们能理解导演的意图，但可惜的是电影表现出来的这三个人物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很紧密，反而给人一种硬要把他们三个人拉在一起的感觉。杨幂演的监狱大姐大王许梅刚开始的表现还是挺有力量的，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詹州市的时候，她的那种霸气的眼神和口气确实很有大姐大的风范，但后来怎么读着读着报纸就变成了詹州市的同盟，还柔弱的跟一只小猫一样伏在了詹州市的身上，这个转变也太莫名其妙了吧，铺垫都没有哎。至于赵丽颖饰演的进步作家西林，虽然一直说都是在为詹州市的翻案呐喊，但仔细研究她似乎更像是一个女性主义表演者，电影塑造的这个人物没有内核，只有形式。王许梅在监狱大姐大和知心大姐姐之间横跳，西林在伪政府的交际花和为女性发声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切换，他们的人物其实是设置的很模糊的，人物形象塑造不充分，内在行为逻辑不清晰，以至于影片设定的女性互助的这个主题就显得特别的生硬和表象。
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 受皱纹，就算疲倦，就算是累，只能是你而不会。
电影中过于城市化的镜头语言和各种夺人眼球的造型随处可见，但却不知道导演的意图是什么。你看，只要雷佳音出场，就一定是高反差光线伺候着，面部高强光，身体其他部分映入黑暗，那张坑坑洼洼的脸在强光的照射下特别的狰狞，配合着大量的刻意的怼脸拍，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想表达他的凶狠，但这种刻意的画面感真心有点倒胃口。还有易烊千玺饰演的算命先生这个角色，其实本来他只是一个客串的配角，但导演非要在他身上铺设大量的怼脸镜头，误导大家对一个客串人物产生了不符合他本来分量的期待。我猜测也许是导演不想浪费这一波流量吧。然后还有那场人猪搏杀的戏码，简直是搞笑至极，不但让人觉得这个剧情突兀到了极点，其中电脑特效做的大黑猪以及给到章子怡的大特写更是惨不忍睹。
转眼走到了自家最终站，已浏览所有命运的风光，浑浊的瞳孔，风干的皮囊，也曾那般花样。最爱的相片，让你挑一张，千万个片刻，谁在你身旁？那一年。曾经
在我的时代还有唱片啊，如同博物馆装满了希望，披头与长发，爱情和忧伤，永远骄傲高唱，成就如沙堡，生命如海浪，浪花会淘尽所有的幻想，存款与楼房，真假与渴望散场，回忆无常，冷泪盈眶，风景模糊如天堂，孤单的大窗，谁接住我脸庞，有没有人也遭遇过跌跌撞撞大致的这样，最平凡的日子已被为梦想，何时才发现自己的真
章子怡应该是向元弄最早定下来的演员之一。据说陈可辛在读剧本的时候就觉得詹周氏这一角色非他莫属。确实，扮演这种倔强坚韧、不向命运低头的角色，一向是章子怡的拿手好戏。但可惜这次没有被利用好。还是这句话，支线和人物太多了，镜头需要照顾的人物太多了，以至于原本是章子怡的戏份也变成了蜻蜓点水。章子怡甚至公开吐槽过自己的戏份被删减。确实，这回《将元弄》里的明星人数实在是多，我们也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全明星阵容了。一开始电影宣传还说啊，这是章子怡大女主的女性觉醒戏，很快又变成了说这是群像戏，每个人都很出彩。由此可见，这电影的主题和定位是多么的善变了。雷佳音的戏份又多又密，明显都快盖过章子怡了。还有杨幂、赵丽颖、易烊千玺，这些可都是在其他影视剧里挑大梁的演员啊，在《将元弄》里只能打个酱油，那肯定是不够的。于是每个人在镜头面前都卯足了劲儿，但可惜群像剧的群像是要为剧情服务的，而不是个人的展现。网友的眼睛雪亮，评论更是一针见血。这电影像是用足了108道复杂工序，顶级食材最后端上桌的却只有半盘子平平无奇的拍黄瓜。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作为主演的章子怡对这部电影的重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从国际上的戛纳电影节走红毯到国内华表奖颁奖礼，你都能看到她为酱园弄卖力吆喝的身影，国内几十个城市的路演宣传她也是一场都没有落下。自从《一代宗师》和《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章子怡这几年缺少重要作品，所以她自己肯定也是希望依靠重量级的导演和这个重磅的角色开启事业的又一春的。可惜事与愿违，靠她一个人真的是扛不起来啊。虽然这部电影章子怡寄予了厚望，也可以看得出陈可辛宏大叙事的企图和野心，可明星云集各自为政，故事框架宏大却散乱不堪。当然目前为止我们的话还不能说死，毕竟我们看到的酱园弄悬案仅仅是酱园弄的上半部分，理论上如果下部能弥补上部影片中失焦的主线，整个风向也许就能够反转。虽然我个人觉得从第一部片尾走马灯式出场的更多角色预告来看，这一部有一点难。其实我在想哦， 如果《降圆洞》不是电影，而是像原定一样是一部五集的剧集的话，电影中存在那些所有的问题也许会因为充足的时长而得以改善吧。好了，事已至此，我们还是希望《降圆洞》下部能够尽快上映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惊心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拥抱。